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群值得尊敬的考生，他们明知道自己的学习成绩不佳，明知道自己不管怎么努力都考不上大学，但是依然坚持高考，不为别的，只为拖低本科分数线，好让其他人能够考上本科。这群伟大的同学值得在今天为他们送上世界上最好听的节目《段子来了》，以及最好吃的水果，自己去买啊。嗨，各位好，欢迎收听由天天果园独家冠名播出的《段子来了》，我是菜菜。今天呢是农历的五月初九，这个不重要哈，重要的是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芒种这一天呢，在庄稼地里的人们啊，就是要忙着种植和忙着收获。那在高考准备步入考场的考生们来说，那么也意味着啊，你这么多年种下的这个知识马上要到了收获的季节了。本来开场不是这样的，本来开场要说今天是6月6号，同学们你们看66像什么呢？对，像长着睫毛的眼睛。今天呢是全国爱眼日哈，你说又是一个节日，怎么又不放假？所以在这样爱眼日的这一天呢，送上彩彩牌护眼仪，只要打开段子来了闭上眼睛即可保护视力，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又到了高考的时节啊，还是那样一句老话，送给所有即将高考的朋友们，这可能是人生最后一次不拼脸拼实力的比赛了，要好好把握。当然了，如果你真的很紧张的话呢，也不要太紧张，反正将来毕业了之后还是得看长相。给各位考生们最实用的建议，这个建议就是，你呀还在听段子啊，你再听你准备复读吧你。开玩笑啊，其实高考呢最重要的是心态，因为该学习的已经学习了是吧，没学习的到现在也不能临时抱佛脚对吧，所以要把心态调整好，把心里的知识呢再好好的顺一遍是吧。因为每年佳期他爸都这么告诉他的，话说佳期呢已经18岁8年了，今年呢又要奔赴高考的考场了，节目可能要晚点更新，那么由我在这里祝福佳期好好考试哈。有位考生给我发私信说自己要高考了，特别紧张。我告诉他可以啊，紧张呢其实很正常，其实只要熬过这一次，明年你再考呢就不用紧张了。真的不用紧张啊，在10年前我参加高考的时候也很紧张，但是如今看来呢，唯独从容不迫才能与我复读10年的身份相符合啊。哎呀，瞬间呢我的思路就回到了10年前那个夏天啊，那个时候在填志愿的时候，我跟我心爱的那个他仅仅是因为选择一字之差而产生了矛盾，导致后来我们天各一方。那个时候啊，他选择的是复旦，而我选择的是复读。说到10年，其实呢今天呢也是干总的女儿10岁的生日啊。干总呢发了一条朋友圈，他说时间过得真快呀，今天呢是我女儿10岁生日，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10年前的今天她的母亲躺在床上两腿张开尖叫着求助的样子。哦，抱歉，是10年前09个月。啊，救命啊救命啊，我要死了啊，大概就这个样子吧。
我今天捡到了一张高考准考证，千辛万苦地找到失主并还给了他，毕竟从照片来看，他要是不高考也就没什么出路了。
我当年呢也在高考前丢过一次身份证，当时啊那个着急啊，我真的很害怕 再也不能去网吧了。我们中学附近呢有很多的网吧啊，主要是因为这个网吧的附近还有很多学校。我们那块儿有一条街的特色是那种就是二层房，然后一层全部都是麻辣烫，荤素两卯的麻辣烫，二层就全部都是网吧，被我们亲切的称为学校机房。你现在想啊，就是自己的学习好坏跟学校到底有没有关系？大家也可以今天节目评论下面来说说自己的观点啊。我觉得自己的学习好坏跟学校呢还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在好学校里面呢，我学习成绩呢就排在后面；我在烂学校呢，我学习成绩就排前面。我记得当时我们的这个班主任老师语重心长的这么跟我们说，说同学们，我不指望你们的名单啊能出现在清华北大里面，只要不出现在通缉令里面我就心满意足了。老师总是说我们啊，你看看别的班的同学啊，然后家长总是说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啊，然后我还想跟我们家人跟老师说你看看别人的学校，据说高考工厂安徽毛坦厂中学升学率本科上线率高达80%，升学率极高，这个学校周围一个网吧都没有。但是一想这样子的话呢，人生是不是也失去了很多的乐趣呢？天天都看书看书，虽然我上学那会儿也是看书，当然是看闲书。学生压力大啊，在高考前呢就会集体的撕书。最近呢看到新闻上面都说高考前学生撕书，把学校呢就变成了像下雪一样全是书。哎，我想知道这个他们如果万一没考上大学复读了怎么办？很多朋友说他们在这撕书要谴责，为啥？你学校清洁工太辛苦了，在下面不停的扫啊扫啊扫。我在想他们有什么好辛苦的呢？要是我也去扫地，我这么多书扫到一起然后送到废品收购站，估计能卖不少钱呢。昨天回家，哎呦，看到邻居家的这个爸爸一直在打邻居家小孩，我说打什么打呀？他说哎呀，我家儿子，我跟你说马上高考了吧，是吧？然后就跟着把书也都一块撕了。我说撕了就撕了呗，释放压力呗。他说可是他才高二。据说这个二 B 铅笔呢有假的了啊，所以提醒考生们，在这个高考前呢选购二 B 铅笔的时候呢尽量选择真的哈。二 B 铅笔有假，那二 B 呢其实也不完全都是真的。李老六一个段子手，他说他被他女朋友甩了，为啥？因为女朋友呢说他是 B 型血，而他呢也是 B 型血，他怕以后孩子生出来是二 B 型血。这个周末啊，我也想浪漫一把，去开个房。结果我去订酒店的时候，各大酒店都是爆满的。听说这些酒店房间早早都被这些高考生预定了。哎，你说说现在这些学生像话吗？啊，私书就不算什么了啊，都高考了还要去开房。高考呢，其实带动了很多周边的产业啊，就除了刚刚这个酒店业。高考呢，也带动了，比如说晨光厂啊、真材厂啊、机镀卡厂啊、造纸厂啊、印刷厂啊、翰林书店、新华书店、城市交通行业、学校周边的饭店，以及所有老师的工资奖金、校长的车、油钱、体育馆。所以高考是国家支柱型民营企业，这就是所有广大考生的功劳。我国呢大约有3亿多的学生，假设平均每个考生考试考5科，每科2张卷，每年的考6次，就有60亿张卷纸，大约40亿米，能够绕地球10圈，一棵树大约能造1500张卷纸，60亿就相当于40000棵树，能栽满整个北京。所以为了低碳环保，拒绝考试是必须的。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在高考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幻想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哈、啊？想想呢就觉得很美好，就有无数的动力，是不是？我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上大学之后的这个美好的故事。首先呢，大一军训结束之后，很多人呢都抱着教官哭了。 我也哭了，因为我没有考上大学。话说有一只小公鸡，英语学得不好，高考前呢还不好好学习，鸡妈妈就生气了，说你还不好好学习啊，以后你天天都得读英语。小公鸡没有理睬，自顾自地玩去了。后来呢，小公鸡高考果然落榜了，第二年去复读，就变成了复读鸡，主人用它天天学英语。话说一只小河豚早上呢跟着老师去熟悉考场，回来发现所有的教室都装了监控，顿时气炸了。话说小铁树早上呢也是跟着老师去熟悉考场，发现所有的教室都没有装监控，顿时乐开了花儿。话说陈冠希呢也跟着老师到了考场，发现有监控，羞涩的笑了起来。土豪大大哥我们也回忆了一下他高考的那一年啊，他说他爸特财大气粗跟他说，儿子啊，高考你别紧张啊，没事的，我跟你说，我早都给你打通了各种关系啊，考试对你来说嘛，咱就是走走形式是吧，反正咱将来也要不是。豆豆特别不好意思跟爸爸说，爸，其实以我的这个能力吧，也没有必要去欠人家人情了。对了爸，你这回找的是谁呀？爸说观世音菩萨。因为这几天高考呢，所以馒头的工地呢也都停工了，为了没有噪音不影响考生们休息。但是馒头担心啊，担心这延长工期是不是，于是呢就问他们工头啊，工头你说这工地停工不会延误工期吧？工头说没关系啊，高考结束后会有大量的学生加入我们的队伍的。馒头兴奋地觉得啊，瞬间我跟这些高考的学生到了一个同一起跑线上啊。高考呢其实是要安静安静是不是啊？看到一个新闻啊，据说这个兰州城管中高考前劝阻广场舞，结果遭到大妈的围攻。这位叫做 FELX 的听友说啊，终于要看到高考家长和广场舞大妈两大不讲理团体进行历史性的对决了。就是感觉好像有人帮我们出了一口气是不是？胖虎他妈啊，一开始呢就是退休之后没事干嘛，就去搞传销去了，然后呢就天天啊缠着我妈说你也加入你也加入。后来呢我妈说这不行，就把她带去一起跳广场舞了。结果胖虎他妈在欢快的音乐声中挥洒着汗水享受着步伐，没几天就把传销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所以这个事儿呢告诉我们论广场舞的正确用法。菲菲他老婆跟菲菲分享说，其实呢菲他老婆他妈也就是他丈母娘不是真的喜欢广场舞，主要是逃避生活，比如每次跑的时候啊都是做家务的关键时刻，比如说晚上刚吃完饭要洗衣服是不是啊，比如说每天早上这儿子要刚醒来是吧，要出去跳广场舞。所以菲菲恍然大悟，回想了一下丈母娘每次跳完舞回来的时间呢，也恰好都是每天生活结尾，大家呢都开始吃睡前水果的时候了，惊呆了，觉得当代丈母娘真不简单。据说我们小区呢出现了新的碰瓷方式，简直酷炫到不行。一个70多岁老大爷故意贴着跳广场舞的地方走，经过唱得正欢的大音箱前呢，突然就摔倒在地了。等有人打了110之后呢，问老大爷到底是怎么摔倒的，老大爷回答是音浪啊太强了，就把我晃倒在地上了。其实呢小区中间呢是出现着各种各样的斗争的。我妈给我讲，今天早上她去买菜，看到一个长的黑直发的一个大妈和一个长着波浪卷的阿姨在打架，他们俩互相拽头发。我跟你讲，哎，其实女人打架也挺好的是吧，就比如说就是打架嘛，那么多人围观干嘛呀是不是。然后突然听到有人在喊脱她衣服脱她衣服，啊啊啊，我也去看了。 啊，这个大妈在打架，在势均力敌、互有胜负的情况之下，这个卷发阿姨突然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我说妈咋了？她哭啥呀？我妈说，她说她自己啊，白花了好几百把这个头发烫卷的，如今啊又拉直了。
如果你总觉得过去的自己很傻逼，其实再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现在的你也很傻逼。
Now hear this. 听听果园段子来了，我是彩彩。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可以加入到我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面。那微信公众账号呢，直接搜索彩彩就可以了，彩是采访的彩，或者呢直接输入英文彩彩的拼音加 FM。今天呢跟大家讲很多考试的段子啊，接下来呢是听众朋友们提供的。性感瘦猪猪说，看到这么变态的高考作文题，我沉思了，紧握手中的笔，在脑海中搜索着有用的信息，可是没办法，我实在是什么都想不起来，脑海一片空白，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我只好皱着眉头低声咒骂，这么难的题目让考生怎么写啊，然后冷静地对自己说，别闹了，又不是我考，不会写有什么关系。对啊，就是你会发现啊，离开高考很多年了，但是如今呢，有时候做梦还心有余悸，梦见自己在高考的考场上面，然后什么都不会。你做过类似的梦吗？可以在今天评论下方分享一下。严兆哥说，以前高考的时候啊，班里有个学霸，他和他家人都觉得复习的挺好的，只是考试正常发挥就能考得不错，于是他们一家人考前一个星期出去游玩了一周，回来之后参加高考，结果发挥极差，直接落榜复读。所以说要高考的孩子们，考前不要太放松，保持一定的紧迫感，毕竟啊，不会做的题到时候还是不会做。昵称为彩彩美丽又可爱，念我吧。他说考试秘籍来了哈，三长一短选最短，三短一长选最长，长短不一就选 B， 参差不齐就选 D， 同长为 A， 同短为 C， 以超为主，以蒙为辅，蒙超结合一定及格。听友 Best 的 By 说，考试作弊暗语，我们是这样的哈，就是哎呀就是 A， 这 B 题就是 B，卧槽就是 C， 你大爷就是 D， 这逼着我说脏话啊。那当初期末考试呢，听到交卷铃声响起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学习很好的同学站起来大喊，这 B 题这 B 题，哎呀卧槽你大爷 B 题，卧槽你大爷这 B 题，哎呀你大爷卧槽这 B 题，哎呀卧槽。只见大家默默在答题卡上写上了 BBACDCCBDAB， 新技能 get 呀。请以此段子送给即将高中考的各种考的师弟师妹们，娱乐下就行，还是要好好学习。都护之姑说，调调跟佳期参加考试，调调有道题不会，于是问边上佳期答案，佳期头也不抬的指了指自己的胸，调调恍然大悟的选了 A， 等卷子批下来，原来错了，正确答案是 D， 调调骂道，呸，打肿脸充胖子。你别说，其实调调跟佳期他们现在关系可好了，就是每天一起组队打游戏，都不要我了，我只好一个人低着头吃闷果吃水果。有很多听众朋友提供同样一个段子哈，艾迪森炫和乌拉拉爱发呆，就是考试啥都不会，于是呢就给同学打手势，同学呢于是就指好几个女生，我仔细观察几个女生，于是放心的写下 ADCDACDB， 反正很多主播都读过，我也不用读的那么认真。一直在寻找说，今天生物课考试有道题呢，让我们画出女性的叉叉器官。考试途中，我突然瞥见彩彩在看自己双腿之间，我放声大喊：“老师，他作弊，他抄答案。”告诉我，你学的什么专业？我也去学，这个专业真好过。奋斗的路上说，喝了两年的冰红茶，每次打开瓶盖都是谢谢惠顾。有一次作文考试，考到这个惠字，我真的不会写，怎么都想不起来，毫不犹豫打开桌旁的瓶盖， 看了之后脸色顿青，尼玛，这一次是再来一瓶儿。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不管是考语文还是英语写作文的时候，遇到一些字词不会写的时候，就往卷子前两页翻，看有没有类似的。就到现在为止啊，我的英语 because 不会拼写，因为每次英语卷子前面肯定有 because。 听友郭子说，语文考试有一道填空题，扁鹊兼蔡桓公，利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曰：什么什么什么，让学生们填上。有位学生填：走两步哈，没病走两步。这不是赵本山小品吗？ So easy， 他说有一个填空题叫完全不会，有一种选择题叫看起来都对，有一种计算题叫边做边流泪，有一种应用题叫做做起来崩溃，有一种证明题叫证明你妹，有一种考试范围叫整本书都要考，有一种考试重点叫我讲过的都是重点。杨仔说，昨天听个事儿怪搞怪的，同学的同学专八英语考试买了份考中答案，本想一心呢在考场上等答案是吧，谁料啊他准考证排最后一个，然后分在了最后一个考场，悲催的是这个考场就分他一个人，两个老师监考他一个人，这待遇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呐。艾伦说，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呢，管棒学霸叫抱大腿。有次考试啊，老师安排位置之后呢，对吧，都希望自己两边呢都是学霸，可以抱大腿。一个两面都是学霸的学渣就炫耀道：哈，我这地方太好了，先看看左边是大腿，再看看右边还是大腿。这个时候另一个声音悠悠的道：那你在这中间是啥呀，哈哈哈哈。妹妹说，正在期末考试中，这个时候广播响了，同学们请注意，卷子上有错误，请大家看第四页第九大题第二小题，李雷正以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走路，走100公里用了几小时，请大家把李雷改成韩梅梅，谢谢。其实在考试当中呢，老师经常会有暗示哈，尤其是有些题印错的时候，老师让改答案，基本上就能排除掉一个错误答案了。你若安好便是晴天说，几个学生考试当天起晚了，他们撒谎说自己的公交车爆胎了，所以误了考试啊，于是老师同意他们补考，并把他们安排在不同的考场，试卷呢只有一道题啊，哪个轮胎爆了。时空猎人说，我们高考的时候呢，一哥们英语基本不会，他在考试快结束的时候给我使了个眼神，我就把答题卡放在他能看到桌边，最后铃声响了要交卷，他突然仰天长叹一句：怎么多出来两个呀，附加我的高考英语成绩不及格，你懂得，这哥们更惨。嘿妞说，猜猜我跟你说个二逼段子哈，然后可长了，然后还没有标点符号，我为了断你的句浪费了十几分钟。来看他的段子哈。语文呆呆地望着数学，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加大难度？数学温柔地搂过他，露出宠溺的笑容，这样就能把大家的骂声集中到我这儿了，傻瓜，我可不想看到你被骂。中考扑在高考里哭泣，为什么他们不重视我？高考轻轻抚摸中考的后背，宠溺地看着说，三年后我会让他们为此付出代价。我对数学已经绝望了，发别人卷子是用来做的啊，发我卷子是给我见世面的。数学题给我的感觉就是已知小明今年7岁，问超市白菜多钱一斤，你他妈给我做一个试试啊。别人是考试完才想起来数学题怎么做，我是考完试才想起来啊，考的是数学呀。别人考试时在想辅助线该怎么画，我考试时候是在想穿山甲到底说了什么呀。学霸看到题第一反应是该怎么去证明，我看到题第一反应是这也能证啊，哎呀，数学再见，老师再见，我不会再爱了。这是学渣啊， 学霸是怎么样的哈？学霸就是如果生命还剩八年，我们呢会做。对不起，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嗓子里出现这样的声音，毫无违和感。没事，如果你笑了的话也行，我就不删了这一段了哈。学霸呢，就是如果生命剩八年，我们做五年高考题，三年模拟题。
在高考考场上，仍然拿起手机刷微博的人才，是监考老师。
话说我上学的时候，有一天呢，教育局的领导到我们学校来抽考，然后呢，在讲台上面宣布啊，同学们哈，为了公平起见呢，我们今年的先抽考高中一年级，明年的抽考高中二年级，后年抽考三年级哈。台下一年级的学生说，这还真公平啊。数学考试之后，老师改好卷子发下来，我一看卷子，哎，69分啊，哎呦，泪流满面。然后同桌突然说，你卷子拿到了，我一激动啊，是吧，到了，那我应该96分是吧。然后卷子倒过来一看，怎么还是69啊。父亲骂儿子啊，刚开学考试啊，你就得个零分。儿子说，老师说我们一切要从零开始。哎，你今年考试考多少分啊？数学9分，语文4分，乖，还不错啊，就是有些偏科。说儿子语文考试考砸了，爸爸看完考试卷之后怒斥道，你一点都不动脑筋啊，判断是非题怎么全写对呢啊。儿子说，你看试卷上写得很清楚啊，答错扣分嘛。听友吃的咸看的淡说，爸爸呢给彩彩定下了一个伙食标准啊，80分呢吃米饭，70分吃馒头，60分吃面条，不及格的话那就只能喝稀饭。如果想吃饺子必须考到90分以上，期末考试作文题目是理想。彩彩写道，我这学期的理想就是能吃上饺子，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以前我常年吃馒头，偶尔还要喝稀饭的水平，离吃饺子的标准还差得很远。老师说这学生真可怜。考试啊一直都是闭卷，有一年呢我们政治考试终于开卷了，开卷的时候呢，我就把书放在书的这个桌兜里面看，老师走过来说，这个书你可以放在桌子上看，我当时愣了，跟老师说，老师我习惯在下面看了。傲娇个屁说，以前呢高中看三重门里面的苏三为了林宇翔故意中考有几道题没做，世界上还有这种女生，当时我们班第一名女生对我特那啥，你懂的，我就问她，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女生吗？她说当然有了。后来高考她考的重本，本硕连读，我考的专一，所以复读。最近看同桌的你，想到这件事呢，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没有为我做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相差一两百分吧，太不好把握了呀，说多了都是泪呀。
其实考试的时候不会做的题可以把它剪个洞，这样扫描的就是你下一个人的答案了。
看来今天段子来了又是加长版啊，你们不要忘了，其实段子来了本身的时间就是15分钟。每个人都有拖延症，有的主播的拖延症呢就是今天节目拖到明天再做，参赛的拖延症呢就是本来十几分钟的节目要拖成几十分钟，开玩笑哈。这个呢主要是跟热情跟专注是有关系的，脸好大呀。如果呢我当年学习也有现在做段子这样的热情的话呢，我也觉得应该自己能考得好一点，但是无论怎样呢我可能都是做主播。但是如果说我要是考到特别好的传媒大学的话，我可能就不在这里做主播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是在电台做主播，因为长相决定一切。 扯回话题，其实我想说的是专注啊。不管怎么样呢，专注确实对我们是有用的。比如说毛坦厂中学为什么升学率这么高，主要也是因为学校跟周边这个社会大环境有关系，整个都有学习的氛围在里面。所以你们天天听段子来了， 你说这高考能考好吗？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大家考好啊。很多高三党的留言，女王有点傲娇说，快高考了，一点不紧张，简直是作死。不紧张两种原因，一种是学习特别好不怕是吧，还有一种就是破罐子破摔无所谓了。夜夜有神说，彩姐下周高考，希望能在节目中得到你的祝福，顺便祝你体重像我期待的高考成绩一样高。你妹你妹，我最近在减肥啊。南在南方说，彩姐听了很久你节目超喜欢，然后马上高考了，我这个高三狗本来还挺紧张的，听点段子轻松很多，么么哒。哎，这是我要给你的这个效果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能轻松。可不好，别怪我，我现在觉得压力特别大。古杰、耗子、以文，还有张银强，还有七彩，都要高考了，加油！二号说，彩彩马上高考了，能不能做一期高考的节目？看到你的留言，今天果断的就做了一期。大家觉得节目不好就怪他啊。好，祝你好好考试啊。还有一位听友说，我是高三党，好久不用手机了，今天呢看到了微信平台等等等等等，跟我说了好多知心话啊。我想告诉大家，就是好好考试，考完之后呢手机随便玩，游戏随便玩，但是对于广大玩游戏的亲们，马上呢你们的灾难就要到来了。一大波中小学正袭来的七八月份日子不好过了呀。
看到大家无助，我站起来说，大家不要着急，碰到难题要正确对待，我们大家要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团结一心的解决难题。说完之后，在大家呱呱呱的掌声中，我被监考老师赶出了教室。
又到了报菜名的时间啦。本期呢要特别感谢的段子手以及听众朋友们都有浪漫诗人李老六、阿什玛奶茶、银教授、你开开开什么玩笑、House9527、 BT 狐狸、大头和他的朋友左冷场、八大兽、大姑乌鸡、 Sorry 婆、纳兰无忌、老段子手眼罩哥、干 XMO、 小坏、蒸笼饭、借了 FELIX、 王盼帅、红茶、 Sun King、 So Easy。本期标题呢是征用的微博上潜不掉的这句话，段子手浪漫诗人李老六说，像我这么虚怀若谷的雅士，其实不是很在意这些虚名的，毕竟我是个诗人嘛，但是总有个人要去担当这份荣誉啊，所以我代表各位段子手去接受这份荣誉。所以我把段子手界史上脸最大奖发给你啊，谢谢大家。本期呢还特别感谢眼罩哥啊，给我提供了好多。就这样吧，感谢今天抢沙发的人，拜拜。对了，背景音乐写到节目详情里啊，英文呢实在不好读，不要再问啦。周末快乐啊。我真的走了，拜拜。
天国网购，
天天国